发师发表口令的，应该没问题。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觉得声音低一点，可以提醒我一下。感谢主，我们今天虽然有点意外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神，因为现在的人呢、啊，很多时候因为一些技术的改变，反而限制了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敬拜哈。如果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话哈，我们知道初始的那个教会的建立没有这个特别的这种讲台的设置的哈，就是弟兄姐妹们围坐在一起，然后里面有感动的我们起来交通，我们读一段圣经有一段交通，读一段圣经有一段交通，然后弟兄姐妹们接着自己的分享来浸在这个身体里面，你作为一个肢体的功用，然后大家彼此扶持也彼此建造啊。我想呢我们能够回到这个状态也蛮好。其实唱诗呢有没有乐器的伴奏呢，我觉得也是无所谓的。像我们中间我知道我们的杨弟兄他那个音调抓的都比较准的哈，我们可以清唱啊，起个头大家跟着一起清唱，哎，那也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哈。
是，
所以说呢我想呢我们不要受到一些外界的或者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形成的一套一个传统或者一套的那个程式啊模式去做，反而会限制了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起来跟神敬拜的那个实际。所以神要我们在神在他面前呢是用我们的诚实和真理来敬拜他啊，就是这样，用我们的诚实和那个灵来单单的敬拜他。神喜悦我们在一个家庭之中，就好像所有的儿女一起来到父亲的面前来把心中所求所想的敬拜他给予他，神就心意满足了哈。那么我们也感谢神，因为马上到年底了哈，到年底了，我们前面会有两个节日，一个圣诞节主要是纪念主，纪念主啊，不要忘记了这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有新年，我们想到一个新的开始，一月底的时候还有中国的新年，都是新的开始，两次新的开始，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神的面前来一同寻求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人生阶段进入到新的一个年纪的时候，年度的时候，怎样在神的面前重新立定心志来追求他啊，把我们的这个聚会在神的面前所设立的灯台仰望他，在这一处能够发出他属要我们发出的光来啊，发出的光来。所以说呢我在这里呢我代表湾区的两位弟兄啊，我们是一个服侍的一个团体啊，在这里向弟兄姐妹们先表示节日的问候，也特别感谢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爱心的扶持哈，爱心的关注，我在这里也表示一个感谢哈，表示感谢。另外一个呢，今天呢，我想呢，我们有午饭，对不对？有午饭。其实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说到的实际上是就叫爱宴。我们吃饭不吃饭，我个人觉得不是重要的事情，包括我们外面来的弟兄也不是重要的事情。那关键的是我们接着这个爱宴弟兄姐妹们能够有更多的交通啊，这是美的啊，这是美的哈。所以说呢愿意接着这样的事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想有点限制，我想问一下朱弟兄或者杨弟兄，你午饭的时间大约是什么时间？
范牧师他前天给我电话了，他们准备在12点钟就送到这
里。啊，12点钟。
但是我们稍微晚一点，问题不大。
OK， 我就稍微掌握一下我们的时间哈，稍微掌握的时间。12点钟我是不能结束，因为只有20分钟了。好了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段经文啊，我们说到了哈，我们当时就是刚才已经读了哈，这段经文呢是接着。上个月我在弟兄姐妹们之间的交通而来的，上一次的交通啊的题目是我就欢喜啊，我就欢喜那个题目有一个件什么事呢？是保罗心中有一件事情，他愿意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知道， 啊，知道什么事情呢？就他目前所处的那个环境，在人眼中是好像是一个受难的环境，是一个不蒙神祝福的环境。但是他告诉我们，我这些遭遇的事情是为了福音的兴旺啊，事实上也成就出来了。上一次信息里已经讲到了。那因着这个福音的兴旺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而传开了。所以保罗即使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中，他身心灵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搅扰，身体他是被捆绑的，他的灵里头或者是精神上是受到有些传福音的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们，他是出于激荡，出于嫉妒而来加添他被捆锁的国土，但是他不受这些的限制，所以说他是欢喜的啊，他就欢喜的。那今天呢，说到呢，保罗呢，不仅说我那个时候的光景是欢喜，我现在我将来还要继续不断的欢喜。那这个呢，我想是今天的这个题目里头的那个单张上头的英文的翻译是翻译的最准确的，就我将来还要继续不断的欢喜。那我将来为什么要继续不断的欢喜呢？他告诉我们，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分别出来，这段经文跟上段经文的差别，上段经文是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知道一件事情他就欢喜了。那至于今天的这个经文呢，他说我还要欢喜，因为我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啊，另外一件事情哈。那另外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十九节告诉我们的啊，十九节告诉我们的，他说呢，我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是啊，就是这是指着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所受的捆绑，我心灵上所受到的那个苦楚，但是这件事情会接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使我得救，终必使我得救。他知道这样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我说到的这件事情，目前所处的捆绑，神不仅接受这个事情，让福音广传出去，让福音进入兴旺的这个阶段，而且呢，这件事情还能将我带到一个地步，就是让我终究必叫我得救。啊，所以呢，我为着这件事情，我欢喜。啊，我欢喜。那终究不叫我被得救，所以弟兄姐妹们就会有会思想了，难道保罗现在没有得救吗？啊，不是的啊，显然他不是指着他那个属灵灵魂呢，就是信主那一刻的得救，因为这个事实在使徒行传里头已经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在去大马士的路上，神不仅拣选了他，让他整个的灵魂已经得了救了以后，对不对？信了福音，而且还特别拣选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说不是指着这件事情说的。另外一个呢，弟兄姐妹们可能很自然的会理解到，那他说我终究必使我得救，就是让我脱离现在所处的光景。那最直接的一个是什么状况呢？就是他现在是处在监狱的里头，他马上要面临着一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呢，就决定了他是被处死呢，或者是继续被关在监狱里头呢，还是被释放呢？那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们觉得啊，那可能是指责他相信他前面会要被释放啊，被释放。那事实上也是在这个这一次被关锁的过程之中，保罗有一个短暂的被监狱之中释放出来，但是很快他又被抓进去，他为主所寻道。所以说这个呢，可能性是有一点，但不是绝对的可能啊，倒不是绝对的可能。因为他后面所接下的经文，特别是二十节到后来末了，一直到二十六节那边，他在说一件事情，他说其实我不 care 这件事情，我为主殉道，我被捆绑着，那决定了我的生死问题，所以说我无论是生，我无论是死，对啊，我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啊，两难的选择。所以他并不介意他这个肉身的身体是被释放出监狱，还是被为主殉道，被罗马政府所处死， 他不是介意的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那么说到终究叫我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啊，终究是叫我得救是一个什么意思呢？终究叫我这件事情啊，这个字哈，在原文的翻译呢，它在整本新约里头只出现了四次啊。它的意思呢，就是从一个地方离开，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在圣经里头，特别是指着是从一个船上，在海里的船上离开，它能够上到岸上。啊，我们知道海里头的风浪是很大的，也不是久住之地，但是在岸上是一个稳妥的地方，安居的地方哈。所以说他这样的一个翻译啊，如果时间关系，我就不具体的讲这几个字的出现的地方哈，弟兄姐妹们可以回去查考一下。第一个呢是在路加福音五章二节讲了那个在格里沙勒湖边啊，那个船有人离开了这个船，那个离开了就这个字哈。还有呢，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九节，他说到提比利亚海边，实际上在圣经里头用了不同的名称，实际上都是指着一个地方说的，加利利海哈。他说呢，当然也最后呢，就是说彼得带着一群人到海里去打鱼，结果一夜打不到，然后主耶稣在岸上啊告诉他们，他们离开了那个船，来往岸上游的状况。啊，那个用了这个字哈，然后最重要的呢，就是讲的呢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一、十二到十三节，那边主跟门徒就讲他末后的那个日子，就是他降临的那个日子有什么预兆吗？那这里也说到了哈，他说呢，有些人呢，要为你，要逼迫你们，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终究啊，这些事情啊，终必啊为你们做见证。所以他本身的意思就从一个地方离开，上了一个地，另外一个稳妥的地方。然后呢，引申的意思呢，就是这里所翻译的终究必定，就是那是一个最后的结局。那所以说用了这节经文里头，所以看出来的话呢，他说终必叫我得救，得救就是讲的那个永远的救恩说的。那换句话说呢，保罗他相信一个知道这一件事情，这叫这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他目前的这个状况，他终究神会让他脱离这个状况，然后进到一个安全稳妥神所给他预备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在救恩的里头啊，救恩的里头。那所以说呢，这是讲的将来永远的事情啊，将来永远的事情。那么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去查考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引用了谁的话呢？是引用约伯记里头的话哈，是引用约伯所说的那一句话哈。约伯呢，在约伯记那个十三章十六节，他那边说了一句话，他说呢，这要成为我的拯救。这要成为我的拯救，你跟保罗所引用的那句话，这是终必叫我得救啊，那个拯救跟这个得救是对应的，是原文是一个字哈。所以你弟兄姐妹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他这个事情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呢？约伯在那个时候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他受了一系列的突然来的那些苦难难灾，然后呢他依然紧紧的要抓住神，虽然很多事情他也不明白，他也很痛苦，对不对？一方面是物质的灾，财富怎么从他那个里头去离开，然后他心里有很多的挣扎，乃至于他咒诅自己的说，我不如这样，我不如那一日我不出生了，啊，这是他心里的挣扎，就跟保罗现在的这个状况一样。对不对？他失去了外面的东西，然后他身体上受了很多的苦楚，但是弟兄姐妹们对他还有一些误解，他心灵也有更大的困苦。那约伯就是在那个时候，但约伯在那个时候说到的时候，当他的三个朋友起来指责他的时候，他就说出了这句话，啊，他说出了话，他相信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他说下面说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换句话说，我在外面受到的这些难处，好像世人来看的话， 或者他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啊，理所当然的，神是不偏待人的，对不对？那你这个人除了这些受了这些苦难，那你肯定是做错了什么地方，你肯定是犯了什么罪，那所以说呢，神有这样的苦难给到他，这是一个误解，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乃至于也会是这样，但是他相信神，我在审查自己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端正的，是一个纯正的，虽然我嘴不能解释得清楚，或者我怎么去解释，那弟兄姐妹们都不会理解，但是我相信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救赎主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也相信到那一日，我神必成为我的拯救，必会彰显出、显明出我在神面前的纯正啊！我在神面前的纯正。所以说呢，他在19章25节，他这样说的：“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到了末了那个时候，我必然站立在这个地方，我必然站立在这个地方。”那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就是站立在神所给他显明的那个地方。到那个时候，神会显明他一切的冤屈，会见证他是那样的纯正，向着神的。那因此，当保罗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想起来，虽然我目前受到一系列的误解，一系列的难处，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必然会让我最终得到见证，得出显明的见证来，我在神的面前是活得对的。所以说当他在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的时候，当他说到我知道我被交奠的时候，就是我离世的日子敬老的时候到老了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因为我们的主最终是要来实行一个公义的审判，这个公义的审判是在神按照他的公义来在这里所显明出来的。所以说不管外界对他有什么误解，我能变我不能变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神知道。所以说到了那个时候，必有公义的冠冕来显明我是纯正的啊。所以说这个呢，从这个意思上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个保罗在那个时候的心里的话。但弟兄姐妹们也给我们提醒一点，神的话的重用，作用的伟大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在实际困难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有些是因着身体的衰老啊，自然的一个状况，那有些呢是因着为着神的荣耀所要遇到的一些难处，那你也可以导致弟兄姐妹们有些可能对你有些一些误解所发生的一些难处，你好像百口莫辩，一个是你身体上所造成的，一个是对你的心理上所伤害的啊。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辩解，结果你会发现一个情况呢，你越辩解越麻烦，越辩解越讲不清楚啊，这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啊，越辩解越讲不清楚。但那个时候神提醒我们，你就安静，就安静，仰望这位神，向这位神来祷告，你只要想去一句话，他知道啊，他知道。所以说他知道必然会终究让你得救啊，明白哈。所以说这个是这些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特点啊，一个特点。然后这里呢我想呢，我们既然提到约伯啊，提到约伯，我们就会想起约伯的事情啊。如果弟兄姐妹们读过约伯记的话，你知道提到约伯记的时候，你想起约伯，你会想起几件事情，会想起几件事情啊。第一个，约伯记里告诉我们的是约伯受的苦难，对不对？第一件事情是约伯受的苦难。约伯受的苦难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他刹然之间，他所不知道的，但是天上已经给我们显明了，是那个撒旦来向神在那边挑战，神 指着这位他所喜悦的约伯在那边说，这人完全正直，对不对？完全正直，完全敬畏神，他是我的见证，他在那边彰显我的荣耀，对不对？但是仇敌来向他挑战，他不过是为了什么？所以为了神继续验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允许他，但是也给了他一些限制，有些难处，就这样突然的发生在约伯的身上啊。约伯的身上，从约伯记来看，我们是首先知道约伯的开始在第一章一到五节啊，一章一到五节那边说出了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蒙福的，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家里有很多的财富，包括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个母驴，然后有很多的仆婢，就是说男仆人跟女仆人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所以他在东方人中呢他是伟大的啊，伟大的。但是你会发现哈、啊、发现一件事情，虽然约伯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跟神的关系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他是只是知道神，所以说他常常活在一个敬畏神的光景之中，但是这种敬畏完完全全是一种惧怕的一种敬畏。他爱着他跟神之间好像不能进入一个儿女跟父亲之间的一个亲密的那个爱的感觉之中啊，亲密的爱的感觉之中。那所以说呢，当他的儿子啊在那边宴席的时候，他常常害怕他的儿子会得罪神，所以说他常常在那边敬畏的时候，那个儿子那不够了，宴席完了以后呢，他就打发他们进亲自洁，然后自己呢要来献燔祭，好像怕有一点闪失的地方而自己蒙了亏损。那这个很多情况，我们弟兄姐妹们会不会发现哈？我们拜国内的时候，我们拜偶像哈，拜偶像的时候常常有这种观点。我记得我小时候哈。我小时候的我外婆是拜各种偶像的啊，那个佛教的那种偶像的哈，家里什么灶王爷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有的，对不对？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印象最深的一个观念，就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那个粮食是很珍贵的，对不对？粮食很珍贵的，那么我们小孩子有的时候不注意啊，也一粒粮食米饭啊掉了地上，那我外婆就很紧张啊，我外婆就很紧张，她马上就低下头来在那边磕拜，她说祖宗啊，这个你要见谅他小孩子不懂事啊，浪费了这个粮食啊，怎么样，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她去敬拜。所以说呢，当时约伯好像就是落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之中，如同你在一个家里头哈，如果你的家里头有一个很严厉的父亲啊，你很严厉的父亲呢，对子女之间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孩子在家里呢他就有的时候就放不开，他觉得呢父亲一回来他就等于那个老鼠见了猫一样的那个光景哈，生怕做错了一件事情，那父亲就会严厉的责备他，或者相当于去责打他，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神跟我们呢是要一个亲近的关系，我们新约里头所说到的敬畏这个字啊，是防止我做错了一些事情不是在他的旨意之中而让他伤心的那个敬畏，而不是因着就是说我怕做错了事情而说他直打的那个敬畏，那这是约伯身上的一个缺陷。神也是要接着这些允许这些难处临到他而让他带到一个好像亲生的儿女跟父亲那种 close 的那个爱的亲密关系之中啊。弟兄姐妹们，你就知道这些难处的发生为什么要有这些难处的发生哈。所以说呢，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整个约伯记里所启示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侍从的难处啊，第一个就是侍从的难处，那是在第一章13到14节那边告诉我们，就是那个仆人呢四次来报信啊，这是四重的苦难。第一重呢，牛在耕地，驴在吃草， 斯巴人啊，斯巴人我们知道哈，在后头的《列王记》里头讲到所罗门的时候，有一个斯巴女王啊，就是这样话。斯巴人忽然来到，把所有的牲畜都掳去了，杀了他的仆人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把牛驴牲畜都掳去了啊。第二重呢，说神啊突然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所有的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啊，这是第二重。第三重呢，说到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我们就知道是后来的巴比伦啊，后来的巴比伦，所以说分这三队突然来，就把他的那个骆驼啊给掳去了啊，骆驼都给掳去了，而且呢用刀呢杀了他的仆人，所以他的仆人很多了哈，他有四次的击杀哈。那第十八到十九节啊，第十八到十九节是讲的他亲生的儿女，儿女正在那边享受他们的宴席，突然来了一阵狂风，从旷野飞过来的啊，把这个击打房屋的四角，结果房屋倒塌在少年人的身上，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部死了啊，这是四重的外界的灾难啊，外界的灾难。那对于他来说，后面又接着什么呢？他身体上从头顶到脚底身穿，他痛苦了不得了，他坐也不是，睡也不是，躺也不是，他只有坐在炉灰之中，用瓦片来刮他的那个伤口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慢慢年纪大的时候，哎，常常就有这种感觉哈。虽然没有到约伯的那个年纪哈，那个时候那个观点啊，至少我现在有特别的感觉哈。身体上不是这一块莫名其妙的疼起来，就是那一块莫名其妙的疼起来啊，很难控制他，也不能减轻他的痛苦哈。就是这样的，他整个身心灵痛苦，更重要的是他最亲近的他的妻子在那边说，你离弃你的什么，你算了吧啊，这是一个心灵上的伤口。所以说约伯的苦难就是从这里开始。那我们想想，我们生活之中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哈，但是你要知道，神的苦难是为着造就我们这些人啊，是为了造就我们这些人。然后呢，当我们看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感谢神。约伯呢有三个比较好的朋友啊，这个三个朋友你去想的话也都不简单的啊，他们从远处跑过来，然后呢陪在约伯的身边七天七夜不住声，再这样陪同他安慰他。我想我们生活之中可能很少有这样的朋友哈，哎，有这样的朋友，但是呢这朋友真的能帮助他吗？不住声可以帮助他，跟他一起陪度过这样的困难，对不对？但是他一旦开口的话，经过三个回合，各自三个回合，反而把约伯推到更苦的深渊，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那个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之间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在实际的聚会之中，我们怎么能够在弟兄姐妹们的难处之中来陪伴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陪伴的这需要有智慧。往往有的时候，你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又不是出于神的话，很多时候会伤人的，不仅不能得到安慰，反而会更加加添他的苦楚。然后最好的，我的服侍过程之中最好的呢，跟他一同痛苦啊，一同悲哀。那个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要更多的倾听啊，而不是指责啊，而不是指责。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难处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约伯所经历的事情。但是感谢神，约伯在那样的过程之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神的仰望，对神的信靠。虽然他中途有很多不解的地方，直到他最后跟神直接发问，神来跟他说话的时候，这一切就发生了改变啊，这一切就发生了改变。所以说神说，从前啊，约伯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今我是亲眼看见你。 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跟神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这些苦难就不再是苦难了，啊，不再是苦难了哈。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保罗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保罗的苦难。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是看到约伯的苦难。第二件事呢，我们是看到约伯的忍耐啊，约伯的忍耐。约伯的忍耐是在雅各书里头啊所提到的哈，是雅各书里头提到的，在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啊，那边有一段话啊，这段话你去看中文的话哈，总共出现了六次这个忍耐啊，六次忍耐。我也跟弟兄姐妹们曾经交通过，圣经里头新约里头忍耐说的这个字的话有两种，有两个字，包括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那这里头呢，前面的四个字是用了一个字，后面的两个字是用了另外一个字啊。那这两个字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中文和中文所翻译的那个忍耐的那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的四个字那个忍耐，就相当于我们中文说到的那个忍耐的那个耐字。你说到那个耐，你就知道了，是一种长时间的，不是我忍一下忍一天就过了。我们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吵架跟儿女生气的时候，我们忍一天啊，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忍一天，忍三天，忍四天，忍一个星期，你还忍得住吗？啊，对不对？这个忍耐呢，它在这个耐字呢，在圣经里常常把它翻译成很久忍耐啊，很久忍耐哈。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很久忍耐有两个特别的用处。一个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那个爱的颂歌的时候，他说的爱是很久忍耐，对不对？他用在希伯来书用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到一点，他说呢，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到应许了。那换句话说，神给我们各样的祝福的应许，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很久的忍耐，不是说他今天说给我，你马上明天就给我了。不是的，你要有一个很久的忍耐过程啊，很久的忍耐过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遇到苦楚的时候，我们求神把这个难处给挪去啊。你以为祷告了，你祷告了也觉得这个神给我应许了，他马上就会把我这个给挪去。不是的，他还要建立在我们一个很久的忍耐之上啊，忍耐之上。所以说呢，这是前四个的忍耐，是讲的这个很久的忍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文的那个忍字啊，中文的那个忍字，第二个字哈。我们这里这段经文里头的第五第六个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忍字，你知道吧，就是心字上面一个刀，一把刀，很锋利的刀，它所以用了那个刃字，就是刀刃悬挂在架在你的身心上，或者插在你的心上。那什么意思呢？就当这个严厉的这个刀就插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还能够忍耐得住。所以说在这样巨大的一个难处之中，你不放弃你的观念，你不放弃你这个忍耐的性格。那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发生脾气呢？发脾气呢，就是这样的，那个你的配偶那一句话触怒了你，对不对？会让你跳起来了，就是这样的。你就好的那句一句话正是你心里最弱的那一点，明白不？那个最弱的点呢，就等于那把刀刃啊，是架在你的心上的，就是这个忍字。我们在这个忍字上坐不住啊，但是他告诉我们，忍耐的人呢，要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抵抗的能力在那个地方。就是刀刃夹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还不发出来，这才做到。啊，我说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起一个故事啊，一个典故。所以你知道，第二年我们那边有一个几个教会，当时为着那个供应国内的教会的那些神的仆人造就的那些服事的弟兄姐妹们的需要，那么我们那边呢几位弟兄，或者是几个教会的西安地区的几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包括东安呢，为了扶持国内的这些教会的那些传道人的那些实际，那么我们 办了一个网络上的相当于一个培训的一个中心，叫基督学坊啊，就是带领你把整本圣经给读下来，然后呢，再供应你介绍一下、传授一下，你话语的服饰啊，你那个诗歌的引领啊之类的这种培训啊，或者国内的，那国内的也是相当的大的造就哈。那么后来呢，也延伸到国外啊，也延伸到国外，但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国内的啊。那么我也是参加这个里头出来的哈，这个里头出来的。原来我是准备去神学院的啊，我的负担是被神学院的，但是神就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聚会的呢那个王弟兄啊，吴弟兄啊，他告诉我们，我们这里也有一个这个，啊，那我就跟他上去了哈。那说着这个经历，也后来才出来服侍啊，蒙召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个见证以后有机会再讲哈。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个我们这个学法呢，一般呢是四年学完哈。其实我们的课程呢任务量是很大的啊，任务量是很大的。然后呢，可以放宽到八年，即使八年都是很宽，因为它很多的那个经要读，很多的书要读，然后很多的 paper 要完成，很多的作业要完成。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按照世界的那个读法去读的话，你根本不 work， 知道吧？因为我们从国内来的，从大陆来的，或者我们华人来的。中国华人这个背景出身的，我们其他的没有夸口的地方，我们夸口的就是能读书嘛，对不对？像我们很多大陆来的，我们家也是这样，出来是先读书，读到文凭，然后再找工作，那接着工作单位办绿卡才留下来的嘛，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我以为读这个也是很简单，就是说世界的方法，我其他没有本事，我读书还是有本事。其实用在读神的话的书的时候不 work， 神的话里头一定要你用你的灵去读，用你的灵读，你不能用你的魂去读，明白吧？魂就是你个人的才能啊，个人的天生的那种技巧啊，不 work， OK， 所以这样。那么所以说对我们每个学凡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那一个挑战呢，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的老师也说，他说读学房啊，因为我们是网络上的嘛，我们不收钱，神学院是要收钱的哈，按照你学分一个学分收多少钱啊，那我们这个呢是不收钱，他说我们不要你的钱，但是要你的命，你知道这个意思哈，要你的命就是要你的那个旧的生命，你要在读书的过程之中，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自己那个旧的生命给翻下来，你要使用你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这个对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在这个的比较长的弟兄姐妹们，这都知道这个很大的难处，因为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你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十字架对的就是对付了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就跟那个使徒约翰说的，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就是我这个要被十字架要对付死，那他的新生命才能在我们里面长大啊。所以这样的，所以说不容易的这件事情，常常会让弟兄姐妹们放弃。很多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虽然招生的现在也有限制了哈，以前呢招生的是比较广的，但是真正出来能够读完的很少，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那么有一个我们当时因为有的时候在西安特会有些交通的时候，以前在疫情之前国内来的也比较多了，那我们在那个时候会召集一些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中间有学阀的学员呢，我们会组织在一起稍微有点交通，那主要的目的呢是老学员呢去讲一下自己的学过的一些历程经验教训，给刚进来的学员一些勉励。其中有一个学员呢，就跟我们那次讲的这样一句话哈，他说呢，在你最想放弃的时候，你不放弃，事就成了。你记得这句话吗？主在创世纪里头，神说这个话，要有这个，说出这个话，事就成了，是套用了这个，所以真正事成。 是神的事情。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呢？你最想放弃的时候你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责任。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忍字，明白吧？你最忍不住的，你最憋不住的时候，你好像已经心意刀已经插在你口上了，但是你不发出来，就成了。作为弟兄们，我们共同的勉励，不管我们长得多大，我们诸弟兄头发都已经白了，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记住这句话，我最想发脾气的时候，我那句话最想蹦出来的时候，你能憋得住就成了。但是不是你能做得到，是神在你里面做得过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聚会的之中彼此的弟兄姐妹们相劝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们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也不同的环境，那有些话呢可能对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很正常，但对于你来说呢，可能你一下子就会好像觉得触摸到你的自尊心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忍住，从爱的角度来包容，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身体啊，我们合一的身体。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忍耐的这件事情哈，就是讲到约伯的忍耐啊。同样的，雅各书里告诉我们，当你这样走过来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约伯的基局啊，约伯的基局，这个就是我们所看望的、所盼望的那个终点，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终究会被得救，就是这样的。那他的棋局是什么呢？我们看约伯记末了的时候哈、是在四十二章啊，四十二章。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第五节，神把他从一个敬畏的，好像是一个仆人的位置，带到一个儿子的位置。同样是敬畏，但是敬畏点不一样。仆人他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对不对？他在主人家一直是紧紧束束、畏畏缩缩，不敢动这个，不敢动那个，对不对？是一个神经兮兮的，用我们家弟兄的话叫神经兮兮的基督徒。当然，神经兮兮的基督徒比不神经兮兮的要好，因为你不神经兮兮的，你就有的时候会犯事啊。你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但是神要我们的是成为他，在他家里是作为一个儿子，儿子是体贴父亲的心肠的那种敬畏，是一种爱的敬畏。我们所做的是凡子做的事情、说的话，让我们的父亲伤心啊。这个呢，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谁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啊，特别是在我做 teenager 的时候，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的愿望很平常，我要怎么去做就怎么去做。但是你当你慢慢的越年老的时候，你想起你更年迈的父母亲的时候，常常会这样，常常会这样。你送什么东西给你的父母也好，价值不在于什么，乃在于你给他的是不是合他的心意，你做了一件事情是不是合他的心意，这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肉身之中，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平时孝敬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远离你的身边，有的时候可能是很在你的身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我们要摸他所喜悦的。父母年纪都大了，他要能吃的东西也不多了，对不对？你就是陪他说说话，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他所喜悦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父母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当时我的岳父岳母基本上是在我们家走的哈、在我们家走的啊，我后来就是明明白白的。那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一句话呢，他脸阴沉下来了，你就知道他那不是他心里之意。那说一句话呢，他脸上乐开了花了，那你就知道合他心意啊，就这个概念哈。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呢，给他的一个积聚呢，以前他的几个朋友都来指责他的，神给他显明出来他的真理，对不对？所以说这几个朋友若不经过那个约伯的 祈祷，他们就不能蒙福啊。对啊，这是他的结局哈。第三个结局呢，给他所赐的那个物产更加的丰富，都是加倍啊。你可以看得到哈，神以前夺走的都给他丰丰满满的加倍给他啊，加倍给他。还又生了七个儿子，又生了三个女儿，其他的以前是700的变成1400，那个3000的变成6000，那500的变成1000，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祝福是大大的增加，而且给他的三个女儿有特别的恩赐。啊，为什么只是三个女儿，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呢？啊，不是没有加倍吗？不是的，因为他前面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是神的手把他们取到天上，所以当他最终再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在天上他有14个儿子6个女儿啊。更重要的，在这个三个女儿之中，神给了他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说地上没有哪个女子像他们美貌，给了三个名字，也给他特别的赋予的意义啊，赋予的意义。一个呢，说到那个耶米玛，是讲的这个女孩子呢极度的温柔和平，就像那个鸽子一样啊。第二个呢，是讲到叫基西亚，是一种入桂的那种香气。这种香气你如果看45篇第8节的时候提到这个，是说到一个王啊，他所穿的衣服身上所发表的香气。而这个王是干什么的呢？是在那个婚娶的王的宴席上所穿的衣服，是迎接王女的。换句话说，你这个女儿身上所散发的香气跟那个基督的香气是完全一致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不就是神要我们在现今所活出的那个见证吗？啊，要活出的那个见证。然后呢，第三个女儿呢是叫基连哈普，是讲了一个白金这个材料所做成的一个号角。那个号角呢，那个角呢是专门用着女子来化妆，装化妆品来用的啊，来装化妆品用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女儿的角度讲的那一位，我们基督教会的妻子啊，就是基督教会所预备的。更重要的，他赐给这个女儿呢有那个承受产业的权利或者地位。要知道在旧约里头，女子是没有资格，是无份承受家业的，但是在这里给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饼，特别的权利给他们。那因着约伯他的见证，他的活出所带出来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这些都以为未尝，因为我们所有外邦的人，因为信着主而成为他的教会或者他的妻子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这一群人本来与他的这个约是无分无关的，我们跟他所赐的各照样的福，他给我们的各种他的那个基业是无分无关的，我们都是处在女儿的位置之上。然而他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同跟他的儿子一样来承受产业啊，来承受产业。所以说呢，最后呢，又讲到约伯呢是活到140岁，又活了140岁。140岁是2个70年，70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哈。所以说最终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终，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约伯经过了苦难，在苦难之中持守的忍耐，所神给他的结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蒙神的拯救以后，我们在地上要走过一段路，这个路是神给我们所预定的，这个气息是神赐给我们的，什么时候他取走是他的旨意。但是我们在这一生的这段路之中，神给我们有一个美意，就是让我们从单单的作为仆人敬畏神的角度，要把我们带到他儿女敬畏神的那个地位啊，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蒙福， 多得双倍的产业，双倍的产业在旧约里头就是长子的名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记得在希伯来书里头讲到吗？是那位长兄带着我们诸位长子进入到那天上的教会，在座的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我们不仅是他的儿子，我们在他的家中，而且要成为一个长子。他走过这段路，神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免除苦难，因为只有苦难才能让我们带入到这个丰盛生命的光景啊。这些经文呢，我想我就不读了哈，就不读了。弟兄姐妹们，在约翰福音里头，在使徒行传里头都告诉我们，对不对？主耶稣在离开世上的时候，他说到，他说呢，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你们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有苦难，但是我们靠着他，我们能够过去。神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给我们开路。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们进入神的国，保罗也说，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许多的艰难。然后提撒罗尼迦的书里头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受苦啊，原来是命定的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知道，不要以为我们传福音就是光光得了福气，那只是地上宗教的事情。我们进入了这个门，我们还要走上这条路，这条路对于我们肉身来说是感觉到不舒服的，那是十字架要对付的，乃是我们那个救我救的生命。我们旧的生命不把它对付掉，那个新的生命就不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但是我们有一点要知道，每个人所经历的苦难虽然形式程度不一样，那都是神按照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量度量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没有必要我们去刻意的去求更多的苦难，明白吧？神给我多少，我承受多少啊，这是最美的，而不是刻意的去求。原来我们历史上教会的历史上，就是有一群受苦派的那种那些神的儿女自己去找罪受，那不是神的真理哈。特别我们看到历史书上的一些哈，也会看得到那些奥秘派的经历哈，都会知道的。但是呢，我们虽然不刻意的去求苦难，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啊，我们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这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时约伯的光景给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也看到一个喜乐的光景，我们可以面对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一切。但是保罗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一点，是超越约伯那个时期的啊，超越约伯那个时期的，那就是加上了两个条件啊，两个更丰盛的一个途径。一个呢，是要接着弟兄姐妹们的祈祷，祈祷就是代求，所以弟兄姐妹们的代求是特别是在教会作为教会的一个身体里头的一个代求，可以帮助我们经历这段过程啊，经历这段过程。你要知道，圣徒的代求在启示录里头是讲到众圣徒的祈祷是香炉的那个香一直达到神宝座的面前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有圣灵，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啊。这个帮助呢，在圣经里也是很特别的字，他只用过两次啊，另外一次是在以弗所书，他是讲的这个帮助它不仅是随时的，而且是这个帮助是出于你所要的那个帮助更高的。你能想象到你所啊，我只要求比如说哈我身体上有点难处，或者我家里生活中有困难，我这个月可能要100块钱才能度过，开口把神要，对不对？但是圣灵告诉我们， 当你这样在圣灵给你帮助的时候，它是远远超过你这100块钱的环境，讲的它是丰盛的，是超过你想象之外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在实际经历之中啊所要可以值得去思想值得去讨论的哈。我们有的时候哈，我不知道你们的弟兄姐妹们聚会的观点是怎么样。中国人呢有一个有一个弱点啊，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报忧不报仇，对不对？所以有的苦楚呢我们喜欢自己忍着啊，我有什么苦楚自己忍着啊。这个呢在我们真正的聚会的生活之中是不美的，明白吧？一方面如果聚会要接着众圣徒的祷告，那这些有些你就应该是 operate 其他弟兄姐妹们知道这件事情，他才有负担来为你祷告啊，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呢也因着你这个报喜不报忧的这个观点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拒绝弟兄姐妹们的爱，明白不啊？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哈，在圣经里头这种爱施舍是一个爱，接受也是一个爱。施舍是对你生命的造就，那接受也是对你生命的造就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一定要特别的记住这一点哈。我们当然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啊，我们不要懒惰，但是我们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允许一个特别的难处在我们中间发生，我们要学会接受啊，要学会接受。但是你要知道一点，我们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接受的那一个点，弟兄姐妹们要记住，你施舍是给神的，你接受你是从神而来的啊，这样你就可以解脱了啊，这样你就给了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他，而不是归于那一个人给你的那个人啊，明白吧？所以说当这个解决了我们就很多的难处哈。这两点是约伯那个时代没有的，这个是恩典时代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所以说你看到约伯在那边三个朋友虽然跟他很亲近很 close， 但不是一个身体的感觉，你发现了没有？反而给他一个更多的难处。我们是一个身体的，神给我们预备了，为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特别来感谢神啊。那最后呢我们想到呢下面的这段经文呢，他说呢，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我凡事犯的，无论是生是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讲道。我不会讲这段经文，因为我专门有一场信息讲了这个，我在这里提出来呢，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这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呢？保罗说道，他说我还要欢喜，就是我将来还要继续不断的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终究必叫我得救，而且我还有两个可以辅助使用的帮助我能够脱离这个难处的环境，一个是弟兄姐妹们同心而合一的代求，另外一个有耶稣基督之名的帮助。他说呢，这正是我以前所切慕所盼望的，明白不？所以说我之所以为什么能够得救，为什么接着这两件事情能够成就在我身上呢？这正是我以前所盼望的那个生活的方式，按照那个生活的盼望所决定的带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只要我让，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乃至于我是生是死，我只要持守一点，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长大，终究必会将我现在无论处的生死的这个状况会带到我一个最终被得救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知道这三下文的关系哈，是这种关系。然后呢最后一节21节他说呢， 我为什么能够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呢？我持守一点，或者我根本的一点，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死了实际上也是死着，我们不是永远的死，明白吧？我们死着相当于讲了一段过程，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叫睡着啊，睡着，我睡着就有益处，睡着就有益处，就是我睡着就得着了。所以说他以后下面讲的两难的选择就是这样，我活着是基督，基督是我唯一的生活的中心，我一旦睡了，基督就得着了，就成为我的实际了，我就得着他了。所以说他才有提摩太后书的那句话，也只有这里他所说到的终究必叫我得救啊，这个结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到了这里的时候，也是我们快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保罗说到，我活着是基督，死了就得着
益处。
我们现在活着是什么？我们活着是为儿女吗？你死了能得着儿女吗？我现在活着是为我的工作吗？死了能得着工作吗？我活着是为了我的健康吗？死了能为我的得着健康吗？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救了我们，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活着，就是基督，一切以基督为中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就是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显大就是说你活人从你的活的方面看到了那里面的那个基督。啊，我想最后呢讲个例子啊，就是一句话。弟兄姐妹们很多会认识我们中间以前的那个王国贤老弟兄，对不对？其实我们王国贤老弟兄最后的日子在身体上的难处是蛮大的，因为他每天要去洗色，每隔两天就要去洗色。洗过身的人你就知道了，刚开始没有个感觉，后头时候慢慢的慢慢的艰难，最后洗不了了，人就到主那边去。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软弱。啊，有一次我姊妹去问他的时候，他也那边说，他说我这么大了，神还要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在身体极度疼痛的状况之下，你会不会这样想？你在身体平稳安静享乐安逸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你能多活一天你都会多活一天。但是你一旦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的时候，你恨不得自己早点走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老弟兄说了一句话，神要我活着，就是要我有一个这样的见证。盼望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我在今年第一次最后一次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我下一次来的话就是明年了。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之中，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活着就是那个见证。什么见证呢？就是让基督在我身上给显明出来，就是让那个基督的香气在我身上给发出来，就是活着就是基督。前面不管有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艰难，弟兄姐妹们，一个人过不了，彼此扶持，彼此供应，彼此相爱。啊，我想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低头有点大。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陈明在弟兄姐妹们的中间。主啊，你也知道弟兄姐妹们向着你有一颗追求的心。主啊，你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家里的生活、身体上、工作上，更是属灵上的光景，你一一的供应他们。主啊，你纪念你自己亲自在这里所设立的一个灯台，你让众弟兄姐妹们同样同有一个心智， 都以你的心为心，主啊，来在这块地方为你的名来站立，主啊，为荣耀你的自己而活着。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谢谢顾斌弟兄为我们听到啊，我们都懂得在凡事的忍耐，靠着祷告，靠着耶稣基督。